伊迪斯和沃尔特。我分析过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案例，是伊迪斯和沃尔特的。这是一个让人们分成不同阵营的案例，揭示了我们在看待关系和操纵的方式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伊迪斯和沃尔特已经结婚50多年了，他们有4个成年的孩子，两人都退休了，住在诺福克海岸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没有什么经济上的顾虑。他们的孙辈都住在本地。沃尔特和伊迪斯有一个很强大的朋友圈，会定期的在一起聚会交流。没有人见过他们两个打架或者争吵。据我们所知，伊迪斯也没有向他的朋友们吐露过任何暴力行为，他们的孩子也从未对父母的关系表示过担忧。任何一个看到沃尔特和伊迪斯这幅生活图景的人，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伊迪斯和沃尔特双双死在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里。有一位事先约好的朋友来看望他们，很惊讶地发现并没有人来应门。他非常担心，因为沃尔特和伊迪斯早上总是在家的。他知道钥匙通常放在花盆底下，就拿着它进了门。他大声地喊着伊迪斯的名字，爬上楼梯，一遍又一遍地喊他的名字。他惊恐地发现伊迪斯仰面躺在卧室的地板上，他的头部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沃尔特在车库的汽车里用汽车尾气自杀了。自然，这个消息让社区里的人感到震惊和难过。我首先想到的是一起失控了的入室盗窃案，是不是有人闯了进来，遭到了这对夫妻的盘问？然而，警方的调查很快证实，伊迪斯是被沃尔特杀害的，手段残忍而暴烈。接着，他就去了车库，坐在他们的车子里自杀了。对每一个人来说，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为什么在经历了50年看似幸福的婚姻之后，沃尔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并且可怕的方式？认识他们的人，甚至媒体都猜测沃尔特啪的断了线，他可能罹患某种精神疾病，而这完全颠覆了他的性格和理智。沃尔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工作就是解开这个谜团。警方已经证实了沃尔特是罪魁祸首，但没有真正清楚其动机。这不是说警方没有强烈的怀疑。关于这个案例，我第一个谈话的是一个高级调查员。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解、经验老道的探长，在简要地向我介绍背景和事实方面帮助很大。当我坐在警察局里查阅案例卷宗时，他说道，我一下子就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了，你对这样的事情会有感觉。我一走进厨房，打开碗柜，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你看到了什么？
我问他。哦，整整齐齐，一列又一列，每一样东西都各就其位，每个柜子，每个抽屉。我那时就知道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话听起来似曾相识。拥有一个整洁的厨房当然不犯法，过度的注重秩序以及痴迷于列表排列和分类也不是问题，但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一个更大拼图的一部分。它有时暗示了很强的操纵与受控的人格。这里的秩序和整洁如此鲜明，显然他对伊迪斯和沃尔特有某种意义。当开始更深入地调查他们的关系时，我的担忧进一步增加了。伊迪斯和沃尔特相识于50多年前，当时伊迪斯在一家商店里工作，她是一位娴静又自在的年轻姑娘，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很受欢迎，也很容易交往。这就是人们对他的印象。他对沃尔特一见倾心， 他们认识不到一年就结婚了，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相比之下，沃尔特并不是一个随和的人。朋友们认为他压根儿就不好相处，他们形容他是一个好辩的霸道的人。对于他挑起的争论，他一直是必须要赢的，而且嗓门很大，咄咄逼人。很多人说他们就让他赢得争论了，因为他是正确的，这点对他来说太重要了。大家还觉得沃尔特有点脸皮薄，不算从善如流，他也不太擅长应对质疑。朋友们很了解他这一点，因此小心翼翼地不去触怒他。他们看起来都很喜欢他，似乎这些并不会危及他们之间的友谊。说起沃尔特和伊迪丝的关系，朋友们讲的事情都听得我耳朵起了老茧了，尤其是关于他们老夫老妻的。这些事情千篇一律，据说他们从不争吵，总是成双成对，他们对彼此忠心耿耿。有一点大家都同意，而且几乎人人都提到了，就是他们的可预测性。你可以用他们来给你的手表校准时间，这句话被反复的提及，并且是真心实意的。朋友们说，沃尔特和伊迪丝遵守严格的规矩，然而仔细探究，这远远超过了人们觉得舒适或正常的程度。伊迪丝和沃尔特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时间表，并且惊人的详细，每一个行程都有一天，有一个时刻来开始和结束。有一回，一个朋友说，当地的超市里没有沃尔特指定的一个牌子的茶，他嗓门很大，气势汹汹地投诉，大大超出了合理的情形。他丝毫不能容忍他的规矩被改变或者打乱，而大家都知道，伊迪丝要随和多了，这说明他遵守规矩是为了让沃尔特高兴。这些都是沃尔特的规矩。他们生活的这一图景释放了某些危险的信号。在他们开始交往的时代，沃尔特可以独断专行，没有人会觉得这是奇怪的或者是不对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就是这样的，男性进行掌控不仅是正当的，而且被鼓励这么做。伊迪丝很有可能同意沃尔特的怪癖和要求，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考虑到这些规矩的一丝不苟，他们恐怕对沃尔特有特殊的意义。这意味着，如果有人违背了他的要求，或者破坏了他的规矩，他会做出极其负面的反应。这种对他和伊迪丝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的需求，或许是根深蒂固的。伊迪丝应当很早就领教了打乱或者挑衅沃尔特的规矩会有什么后果。考虑到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以及他对生活随性的态度，沃尔特的要求主导了他的生活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这并不是说伊迪丝没有经受过不服从的后果，他极有可能是通过不断的试错来学会如何维持生活的稳当。只需要一次打击，一个教训，就为未来定下了基调。伊迪丝和沃尔特的生活方式为规矩所主导，这在情感操纵的案例里并不罕见，尤其是在老年夫妇中。我曾经见识过不少案例，因此和这位探长一样，听到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惊讶。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有关情感操纵的难题。如果伊迪丝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形下遵守规矩的，这是否构成了暴力呢？无论你的立场如何，假如伊迪丝忽然不喜欢和沃尔特在一起的生活了，并且打算分手，这都不会降低风险。我们真的不知道伊迪丝的感受，因为从来没有人询问过他。当他和沃尔特坐在一起的时候，家里的权力平衡是再正常不过的。我们确实知道他们从未吵过架，伊迪丝总是在沃尔特的陪伴下外出， 这或许暗示了争执是不可以的。伊迪丝也没有太多的自由，这就是大多数女性的处境，尤其是在伊迪丝的年龄层。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操纵型人格和行为可以隐藏在文化之中，从而使这样的操纵显得正常。沃尔特风险相当高的焦虑和要求，其表现与较为正常的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一家之主的角色之间并无区别，尤其是这段关系开始的时候，正处于这样的事情不容置疑的年代。我们还知道，在伊迪丝被杀害前的几个月，沃尔特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伊迪丝开始生病了。他的病意味着沃尔特的规矩受到了一定的扰乱。伊迪丝没有办法始终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做正确的事情，医生和护士开始做出一些决策，而不是沃尔特。他开始变得非常易怒，在最后几周他越来越爱争执。当他发现生活中有些事情无可挽回的必须改变时，他开始变得异常的难以相处，怒气冲冲和不可捉摸。他们的朋友们谈到了他在尽力应对这些改变时性格上的变化。在被杀害之前，伊迪丝曾向他的医生和最好的朋友坦白，他发现他无法和沃尔特共同生活了。他甚至说他想要摆脱这段婚姻。50年后，他说他受够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有了争执，伊迪丝更加坚持自己的主意。我们还知道沃尔特制定了谋杀他的计划，他已经开始整理他所有的财物，立了一份新的遗嘱，他打算在杀了伊迪丝之后自杀。对伊迪丝的谋杀是残忍而又暴烈的，他用锤子和扫帚打他，有证据表明他试图反抗躲避攻击，这不是安乐死，这也不是由于爱。把拼图拼在一起，我们发现这场婚姻确实有问题，但或许不是那种人们认为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刻板规矩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朋友说他们从未争吵过，这一事实可能正表明了其中一方由于忧惧后果而避免任何形式的争执或者挑衅。朋友们也说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有时候这表明夫妻中的一方没有拥有兴趣的自由，如果另一方不感兴趣的话。沃尔特终生都需要对他和伊迪丝的生活进行细致入微的控制，这意图从未受到质疑或确认。为什么他需要这种程度的操纵？为什么失去控制对他来说这么严重？是否应当在更早的阶段识别出这个问题？如果是的话，这可以拯救伊迪丝以及沃尔特的生命。许多人推测，沃尔特一定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因此才会杀害伊迪丝。这是一个方便但毫无意义的解释。指向显而易见的证据并给出一知半解的说辞，比起更深入的挖掘并面对某些令人不舒服的真相，还是要容易多了。精神疾病常被认为是谋杀的一个原因。确实，某些杀害伴侣和孩子的行为可能是在精神疾病发作期间实施的。有时候，精神错乱是显见的，也是清晰的抗辩理由。然而，如果精神错乱未曾发作的话，精神病就不能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释。这并不能帮助我们在未来防止发生类似的谋杀。同样的，滥用药物和酒精有时候也被当作谋杀的缘由。虽然滥用药物和酒精往往会使事态恶化，但它们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假如我们把它们看作此因彼果，而情感操纵又十分明显，那么我们并没有学到什么教训，而是在为杀人辩护。卡西亚的死亡就是这样的情况，尽管他没有滥用药物的历史， 却被发现是由非法药物中毒所引起的。他的脖子上有淤伤，是被卡住了脖子留下的痕迹。他的嘴边也有擦伤，他被认定是在性爱游戏中意外地服用了过量的药物。他的伴侣是一个吸毒老手，刚刚发现他打算离开他。警方已经查明，却有一段值得注意的伴随着暴力的情感操纵历史，但他还是被认为是自己造成死亡的。任何有点法医学知识或甚至是好奇心的人都可以看到他被卡住脖子的痕迹，还有嘴边的擦伤，这些至少表明了他是被强迫摄入毒品的。但这一点并没有追查下去，如今已经在跟进这条线索了，但是花了很长的时间。随着更多的探索性问题被提出，我们从中学到了更多。即使人们并不喜欢这些谋杀是有计划的想法，但证据表明其中许多都是有预谋的，并且是在遭遇触发事件后计划的。最近我在研究一名有三个幼儿的年轻女士的死亡，她曾经和一个操纵欲很强的人交往过，不久前和他分手了。警方接到报告说她失踪了，高级调查员怀疑那位前任伴侣，他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失踪人口案来盘查，而是立刻把他升级为凶案调查，并且已经就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对前伴侣进行了追查。他向我解释说，他宁愿自己错了，那位女士安然无恙地出现，也不愿意错过收集证据、找到那位女士的尸体、把凶手绳之以法的机会。这位警官很有经验，他了解这些凶杀案。他告诉我，整个案件都是按照我的八阶段时间轴来推进的。不幸的是，这位女士未能平安归来。她失踪后不久，他们找到了她的尸身，就埋在附近的一块地里。他们让这位前伴侣被判谋杀罪。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